我们同心来祷告。
阿门。
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众人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寻求你的面，同心仰望你。
阿门。
正如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话说，凡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阿门。
啊，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被造的完美且有限。主啊，如今我们在世上，正如你自己所说的。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你并没有应许我们挪去我们的苦难。然而，你让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有一些时候我们信心不足，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必按照你的应许来施恩，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众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能够不断的更新生命，重新得力。主啊，使我们在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主啊，在这里也把王宪娥姊妹再一次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她的身体软弱。主啊，我们一方面求你施恩怜悯，医治她的身体，坚固她的身体。主啊，我们另外一方面更求你坚固他的内心，使他不至于在任何打击的面前动摇他的信心。主啊，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个家中是一个唯一追求你的人。主啊，也愿你借着姊妹她的见证，能够影响他的家人。主啊，使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我们把这事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该怎样行？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的查经聚会，也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丰丰满满的有所得着。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今天早晨有一点气温比较低。这个，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经文学习。上次其实我们介绍了一下第三章了，那么就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工作。四本福音书里边呢，都记载了关于施洗约翰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因着律法盼望弥赛亚的民族。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呼召他，就应许在他的后代里边，就是在行割礼的人中，要兴起一位后裔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那么这位被称为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啊，这个他们已经这些犹太人啊，已经从巴比伦被掳回归了500多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文化呢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呢，对于罗马的统治和希腊的文化，是非常抗拒的。那么希腊文化呢， 是影响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啊。在主耶稣之前几百年的时间啊，这个希腊的哲学加上它的科学啊，在影响了周围的世界。所以，罗马人虽然在政治上统治了希腊，可是，在文化上呢，希腊却征服了罗马。所以，甚至于在罗马时代呢，这个通用的语言啊是希腊文，一直到今天啊，英文里边受希腊文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字啊，比方说在科学里边哈、啊，这个什么什么 logic 啊，这个 biology 啊，这是这个生物学是吧？这个 logic 这都是从希腊文来的啊。那么这个希腊呢，它的信仰上是这个是很混乱，拜偶像啊。所以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是非常反感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和希腊文化的所谓的入侵吧，啊，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抗拒。那么在这个抗拒的心理里边呢，当然他们也就非常迫切的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那么他们的在这种背景里边呢，由于他们常年的这种被外族统治啊，身为亡国奴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哈、啊，这些犹太人，那么同时呢，这个他们心里边有一种矛盾啊，就是他们认为啊自己是神的子民啊，这个不是他们认为的啊，客观上也是啊，那么他们就非常怀念，当年这个大卫、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啊，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那种的辉煌，对吧？那么现在他们沦落到这样的地步里边，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呢，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弥赛亚就越来越趋向这个，像大卫王啊，能够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啊，能够像所罗门在经济上啊。来振兴以色列。那么，咱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由于连年的战争啊，外邦的入侵啊，统治压迫，内乱啊等等的吧，那么就导致了有三批不同的犹太人啊，他们就逃离了自己的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那么最远的一批啊，就像保罗啊，他们这个像巴拿巴啊，保罗他的家移民到了基利家的大树，那么巴拿巴呢，就移民到塞浦路斯啊。那么保罗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啊，家里边肯定是很虔诚的啊。那么他是普通的犹太人啊，这个，便雅悯支派的，那么巴拿巴呢？他甚至利未人，啊，有可能是祭司的家族的人，但是他移民到了塞浦路斯。那么这些四散的犹太人啊，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他们到了这个外邦之地啊，无论他们到哪里去，那么有了10个犹太人家族啊，成年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借着这些分散的犹太人呢，就把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就带到了罗马当时社会的许多地方，所以这个呢，也为后来的初期教会的宣教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所以这个保罗啊，我们看到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即便是到了像腓立比这样的地方，没有会堂啊，但是呢，他仍然有被犹太人影响的啊，在一个河边啊，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虔诚的人啊，在那里。那么，你只要在这些地方呢，向这些人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对福音工作非常方便啊。这是一批的犹太人。那么这批犹太人呢，他们每年都会一年3次啊，至少他们主要的这个男丁呢， 就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这些呢都为主耶稣后来的工作做了重要的铺垫。那么第二批的不同的犹太人呢，就是居住在加利利的这批犹太人。那么这批犹太人呢，就是普通的犹太人，啊，但是他们仍然呢是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宗教上啊，他们反抗罗马的统治。所以到了北方的加利利地区呢，因为那是黑门山的脚下啊，那个地方呢，这个就是因为是山区嘛，啊，所以这个一般的，你像咱们曾经啊，把这个革命根据地啊，都是设立在这些山区里头啊，因为他这里打游击啊，什么什么非常方便啊。在枪支，这个现代化武器，就算在现代化武器啊，在山里边也很难用的，是吧？所以当时的这种罗马军团啊，他们其实就有了这个所谓的闪电战啊，他们的战车啊非常快啊，所以这个罗马人修了这个高速公路，所谓的啊，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呢，就是速度非常快，但是在山区里边呢，这些东西很难用得上。所以呢，这些人就逃离啊犹太地，就跑到这个北方的山区里边来躲避罗马政府和希腊文化的这种统治和思想腐蚀，保持着自己一种比较淳朴的、纯正的属于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啊。所以这就是加利利人。所以主耶稣后来他生活在加利利，他呼召的门徒啊，12个门徒里边，11个是加利利人，啊，只有一个是加略人啊。加略人其实就是，在犹大的南方哈，当时呢就是一批的以东人啊，移民到了犹大南部，因为以东地呢，被阿拉伯人给占领了啊，这一批阿拉伯人呢。因为他们曾经啊跟这个以东是联亲的，后来呢，他们崛起以后啊，他们的种种原因的情况下，他们就侵占了以东地。那么以东人呢，就移民逃离啊自己的希尔山，就来到了南地啊，叫 Negev 啊，就是。犹大南部的旷野，所以呢，这个当时希律王啊，就是来自于这里，所以这个犹大卖耶稣的犹大呢，他就是这里南方的以东地的人。那他是不是犹太人呢？很有可能他是犹太人，他不一定是个以东人啊，他是犹太人，可是呢，他是居住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最后呢，他成了一个出卖主的门徒啊，加略人犹大。那么这是第二批人啊，这个就是逃离到北方的啊。那么第三批呢，就是咱们说的爱色尼人啊，就是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因为当时的圣殿呢也变得非常的腐败啊，这一批人呢，他们就逃到犹大的旷野，这个是离耶路撒冷最近的这一批人啊，因为北方的加利利离耶路撒冷呢有100多公里以上，是吧？上次咱们查了，大概像拿撒勒离耶路撒冷呢，大概在130到140公里这样的距离，看你走哪一条路啊。那么这些住在犹大旷野的这一批人呢，他们离耶路撒冷就20、30公里的距离。那么这个呢，就是方便他们按时候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来尽上他们做祭司、做立位人的这些责任，在圣殿里边的这些责任。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据考证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或者将要去以色列人要知道啊，就是。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啊，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那个地方叫马可楼，啊，一般传统上认为啊，那么现代考古认为啊，这个马可楼呢， 就是一个爱色尼人居住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们基本推断这个它是一个爱色尼人的居住的地方呢？哈，就是因为主耶稣说，你看到一个人啊，头上顶着水罐子，你就跟着他上他那个地方去啊，那里就给我预备。那么这一批爱色尼人呢，他们的特征啊是没有女人啊，这一批人都是独身的。其实后来的修道院啊，就是爱色尼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那么就是苦修主义啊，他们逃到旷野去啊，住在非常生活的非常简单，全是男的啊，这个就是与后来的修道院非常相似。所以这个头上顶着水罐子的人啊，这个人中文就叫人了，对吧？英文就叫 man 啊，那么就是表示他是个男人啊，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呢，这个头上顶水罐子的人很多啊，到了打水的时候啊，到那去打水，那么这个打水的呢，基本上都是女人啊，在家里，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对吧？这个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啊。他这个做家务，那么打水呢，他是属于家务活的一部分。所以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啊，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啊，他们都是女人来打水的。所以这个人居然是个男人啊，这种人是很少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主耶稣说你碰到一个任何一个人头上顶着水罐子，你跟他走，那就乱了，对吧？因为这个打水的时候，到了尤其傍晚啊，都出来打水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出来打水，对吧？那么你跟着哪一个走呢？是吧？但是这个不同，这是个男的，是吧？你碰到一个男人，他就头上等于说这么说吧，就是说你进了城以后，你碰到一个头顶着水罐子的男人啊。那么这个呢是很特殊的，他一定是个爱色尼人，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三种人啊。那么爱色尼人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啊，这个人出生就很特殊啊，他的父亲呢，是被天使告知啊，在圣殿里见了异象，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约翰呢？他长大了，圣经里边用了很简单的话来描述啊，他就是这个身体健壮啊，灵性也健壮，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啊，吃蝗虫野蜜，住在旷野。那么这个就是最典型的爱色尼人啊。那么现在考古呢也发现了，在昆兰社区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根据各方面的特征，非常像，这个施洗的约翰啊，这个基本上啊，如果咱们这次去昆兰的时候呢，他会演一个短片啊，在那里来介绍爱色尼人，同时呢也推测啊，其中有一段的记录呢。很有可能，这个考古里头啊，很有可能就是施洗的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呢，他是一个大祭司，大祭司的后代。那么他的影响力自然很大，对吧？他出来做工的时候，以至于很多犹太人怀疑、疑问啊，他是不是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从这样的疑问里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啊，这个约翰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很多加利利地区的这一些犹太人呢，来跟随约翰。那么，特别是约翰开始出来公开洗礼的时候，他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的这个宣告跟，主耶稣的宣告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怀疑啊，说他是不是就是弥赛亚？那么，约翰当然后来他自己说啊，他说我不是啊，我是给这个后来的弥赛亚啊来这个做预备工作的啊，这个。 但不管怎么说呢，由于约翰啊，他的祭司身份啊，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爱色尼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的影响力，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门徒来跟随他，其中有不乏一批热心的年轻人，从这个加利利地区来到旷野。啊，住在这个爱色尼人的社团里头，来向施洗的约翰学习。那么，主耶稣呼召的最早的一批门徒，就是这一批人，就是主耶稣。这个呢，都主要记录在这个路加福，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啊，像拿单叶啊，像这个腓力了。啊，像安德烈啊、彼得这些人，所以他们成了第一批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啊。那么他们知道约翰这个所做的见证啊，他们一开始可能也以为约翰是基督啊，可是约翰说不是啊。然后约翰说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那么这句话呢，激励了许多神的工人，那当我们在施工啊，进入到一个困难期的时候，或者说身体我们的侍奉啊老了，或者身体软弱了啊，这个很多传道人就引用施洗约翰这句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这是。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结构的一个背景啊，使我们了解一下。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呢，约翰的工作，咱们前面已经讲了，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借着什么呢？借着传讲悔改的洗礼。那么，约翰是一个祭司，他是旧约的总结和代表啊，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来传讲，重生得救啊，向主耶稣对这个，你看那个脑子哈，忽然间卡住了哈，这个尼哥底母啊，向这个尼哥底母的，这个传讲啊，直接跟他说你要重生啊，因为约翰呢，他是个祭司，他是旧约律法的代表。所以呢，他出来宣讲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人家问他说：“我们当干什么啊？”他没有说你要悔改、要重生，对吧？这个要信耶稣啊，他没有说。他说：“你呢？这个对于士兵啊，就是说这个不要欺负人啊，这个不要仗势欺人啊。对税吏说啊，你这个当收的数目不要多收。”那么看起来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这个要求，对吧？那么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约翰和主耶稣讲的不太一样，是吧？好像约翰看重行为，其实不是的。约翰的工作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当这一些人啊，他们听了约翰的话，然后他们就知道其实他们自己没有做到的。那么这个时候，约翰呢，他的工作。就是用律法让人知罪，然后使人悔改，然后把得救的这个工作交给主耶稣来做，他只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所以，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代表着旧约和新约的两大特征。那么，约翰呢，他喊的是律法，是吧？那么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知罪的目的是让人悔改，悔改的目的是让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个中间连带的关系，我们把这个背景看明白了，看明知道了啊，再来看约翰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准确，容易能够把握住了。好，讲到这里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思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先连起来再读过一次啊。那么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容易又不那么熟悉了啊。现在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啊，第三章和第四章。然后我们来看啊，就再进入经文的具体的分析。
路加福音第三章。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鸿的儿子，拿鸿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马亚的儿子，马亚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索罗巴伯的儿子，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雅底的儿子，雅底是哥桑的儿子，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细的儿子，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是伯阿斯的儿子，伯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希路的儿子，希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沙拉的儿子，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雅列的儿子，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嘿，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第三章啊再读一遍，然后呢，我们读过了第四章。那么，当时在犹大地，或者叫犹太地啊，在新约的时代，在希腊文的时代里边啊，这是完全是一个名字，不过是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不同的语境里边的发音不一样。那么，在那里呢，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大事儿呢，就是犹太人盼望了几百上千年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忽然间有他们的大祭司宣告他来了。那么不单单是大祭司宣告了，那么神自己也在宣告，所以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出来了。那么，像那一些到约旦河来洗礼的，表示愿意在律法的光照下悔改的这一批犹太人，向他们来做见证。可是呢？后来啊，跟随耶稣的人并不多。犹太人似乎对他们的弥赛亚的态度反应，跟他们盼望弥赛亚的热情不太相符合。弟兄姊妹想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他们是盼望，他们不是盼望弥赛亚吗？现在弥赛亚来了，他们怎么反应的这么冷漠呢？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想一想，然后当约翰把主耶稣显明给犹太人的时候啊。就是显明给那些热心的、悔改的、盼望弥赛亚的人。那么，约翰向这一批犹太人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啊。那么，主耶稣呢，却没有趁热打铁啊，赶紧的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啊，因为约翰已经为他做了见证了嘛，对吧？而是他一个人独自去了旷野，在耶利哥的对面啊，有一座山，那么被传统上认为就是主耶稣禁食40天的地方。那么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40天，40天你说很长吗？也不算太长，你说很短吗？其实并不是很短，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经过了40天以后，那么约翰做的见证，父神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在人们的心中还有留下多少的影响呢？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到西奈山顶上去，40天没下来。那么这个40天的过程里边，山底下就乱了，是吧？所以他们就想立一个首领回埃及了，啊，弄一个金牛在底下拜了。刚刚颁布了律法，刚刚10条诫，神亲自发出声音，让以色列人听见。一开口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就说你们不可以雕刻什么像。啊，这个也不可跪拜侍奉那些像，那么这是刚刚颁布的律法，结果呢，他们中间的大祭司亚伦啊，就带头在山下呢，就造了这个金牛，啊，然后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么幸亏呢，当时他们的家呀，就不在旷野。啊，他们回埃及的路呢？他们说是要回埃及， 这个红海啊，你过来的时候它开开，你回去的时候它就开不开了，是吧？这条回去的路是走不通的，是不能走的，神也不许他走。但是我们就说明一个事儿啊，就是40天呢，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的话，已经足够时间长，把人内心的那个火热呀，就冷却了。弟兄姊妹，想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神做工呢？他不是趁热打铁，而是让人的内心冷却而沉淀。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哈，其实主耶稣就已经呼召门徒了。那么这40天，门徒去了哪里呢？从约翰福音的记录里边，迦拿的婚宴啊，迦拿的婚宴。是他呼召门徒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回到迦拿去了，然后再就参加了迦拿的婚宴。那么主耶稣受试探的这40天是迦拿婚宴之前还是之后呢？啊，这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做事情跟人做事情的方法常常不太一样，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做事方法呢？是吧？趁热打铁不是可以做的很多工作，做很大的工作吗？是吧？就像主耶稣五饼二鱼啊。这个神迹完了以后，有好多人来聚集跟随他呢，对吧？他不是欢迎啊，不是把这些人赶紧组织啊，然后叫大家奉献建立一个教堂啊，然后他就在里边做什么？不是这样的。然后他是做什么呢？躲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哦，那些人还来找他。你看这个人，这些人跟随耶稣的心智还是蛮大的，对吧？啊，这个夫子啊，几时到这儿来了，是吧？然后主耶稣直接怼回去，你们来跟随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了，是想要吃饼得饱。你看，咱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说话不揭短是吧？打人不打脸。你说主耶稣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对吧？人家都热心来追求你了，你还这样不给人家面子。然后主耶稣进一步讲了很多，这是个听不懂的话，对吧？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那怎么了？那我们把你杀了，把你吃了吗？说这些人怎么听不懂了？到最后，那么主耶稣不管啊，继续讲，直到把人都讲没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呀，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做事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做事方法呢？是吧？那么主耶稣受了试探以后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他都胜利了，然后他没有留在犹大帝也没有跟施洗的约翰同工，而是一个人又回到加利利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他到了加利利呢，特别是到了自己的城拿撒勒，他并不受欢迎啊。那么为什么产生出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呢？那么这些问题呢，弟兄姊妹先放在心里。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一个大段落啊，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咱们先把解不开的问题先讲了啊，等会儿我们就不必再重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宣这个，先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始写的。那么，路加福音呢？到了第三章了，倒推耶稣的家谱啊，这个马太福音呢，它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样宣告的。然后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呢，他就说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年约30岁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啊，他是应了大卫啊，神给大卫的应许 啊，他的后裔要有一位坐在他的位上，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啊。这个这是大卫之约啊，神给大卫的应许。那么当然，这个呢，其实并不是指的所罗门啊，因为所罗门他的国位也没有永远啊，然后他的这个国啊，到了所罗门的儿子就分裂了，对吧？那显然不是指的所罗门。那么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其实他们也知道啊，这是指的后来在大卫的子孙当中要兴起弥赛亚。那么在这里，路加作为一个外邦人啊，他来到犹大地来做这个考察。那么考察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耶稣的家谱啊，就再一次在他的福音书里边列出来了。那么显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路加福音所记录的家谱和马太福音所记录的家谱很不一样。那么从大卫啊往上是一样的，那么从大卫往下就不同了。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是大卫的儿子拿单啊，从这一个支系下来了。那么从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呢，是所罗门啊，从那一个支系这个系统下来了。那么耶稣怎么可能啊，他的家谱有两个呢？是吧？这个解释呢，就变得非常的不容易了解啊。说实话，到现在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准的答案。那么，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基本上比较靠谱的呢，大概有两个说法啊。一个呢，就是说马太福音是记录的约瑟他父亲的家谱。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是记载的玛利亚啊，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家谱。他们两个呢都是大卫的后裔啊，就表示了基督血统上的纯正。不过呢，他是从父母的双方啊，不同的这个辈系下来的，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马太福音强调的是圣统啊，就是王室里边啊传递的这个系统啊。那么既然王室里边所这个王的这个传统呢，他不一定强调的是血统啊，他强调的是这个王的圣统。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王不一定把他的这个王位传给长子，也不一定一定是他的后代啊。我们知道清朝到了晚期的时候啊，这个因为王年龄小死掉或什么各种原因啊，他可能传给他的侄子啊，当自己没儿子的时候或者儿子不行的话，他可能会传给相关的人吧，是吧？那么从圣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不完全受到血统的约束啊，他是强调的王位的继承关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呢，因为路加的这个记录啊，它的中心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是具体的人，他在具体的历史当中啊，他是个具体的人，并且呢，他是按照血统来记录，按照历史来记录。而马太福音呢，它是按照神的计划，对吧？它是按照圣统来记录。所以马太福音的记录呢，他把主耶稣的讲论和神迹，他都归纳在一起记录，啊，比方说登山宝训啊，这个 在路加福音那边有记载，他不是在山上，他下了山了，在一个平地上讲的，对吧？那么我们从历史、从环境的角度，是以路加福音为准，从信息、从表达的这个内容上，马太福音更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神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的圣统、他的讲道，他把不同地点的讲道集中在一块儿，他并不看重这个所谓的客观历史的这个事实，他只是看到这中间，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要表达出来的那个意义，所以两种写作的目的和手法不一样，它就产生了记录的特征的不一样。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挺靠谱的。那么至于其他的说法，我就不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了。这两个说法都有可能啊，我自己不敢确定哪一个说法是更加的靠谱。但是有一个说法我是肯定相信的啊，就是两个记录都是对的，啊，两个记录都是对。我们相信，初期教会啊，这个，无论是教会的长老还是当时的犹太人啊，不至于笨到把一个错误的东西放在里边，叫圣经内部制造自己的矛盾，对吧？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神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话，神也不会把一个错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两个都不可能，是吧？那如果我们编造一个故事的话，我们肯定编造的是天衣无缝，叫它里边内部毫无矛盾，对吧？那么圣经难道初期教会就笨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这么明显的错误都把它纳到圣经里边吗？那么我们相信两个不同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虽然我们还没有100%的把握知道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记录方式。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家谱的事儿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那么这里边除了犹大，这个大卫以上啊，就是从亚当到大卫这一节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中间呢还有一节，两边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所罗巴伯啊，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外邦之地回归啊，这个所罗巴伯，撒拉铁两个都提到了啊，似乎两个家谱呢又在这一个地方有了一点的交集。然后呢，又分开了，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啊。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有100%的把握来解释它。好，弟兄姊妹，对于主耶稣的家谱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见、补充的分享或者问题？
这个马太福音是不是强调这个作王的生命？路加福音是不是强调耶稣基督是人子？
是的，是的，所以就有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第二种说法，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呢，他强调的是王位继承人，他的这个传统，他不一定强调的是血统，所以那是强调的工作，强调的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天国的王啊，所以他从大卫到耶稣这一段呢，他强调的不是他的血统的关系，是强调的王位传递的关系啊，这是马太福音里边所记录的。那么这个里边呢，这个做王的这些人啊，他不一定都是这个就是亲生的。 啊，这个或者是都是长子啊，他不一定。那么，路加福音呢，他强调的是血统。啊，这个你做不做王没关系，但是呢，一定强调的是，所以孩子啊，每一个人他不一定有后代，但是他一定有父母啊，所以他就倒着这个往上追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个王啊，假如说这个王呢他没儿子，是吧？他把他叔叔的儿子，或者是把他某一个亲戚的儿子啊过继过来了，来继续他的王位。那么从血统上来说，到他这个地方就断了，是吧？可是从圣统上来说，啊，他的王位是继承下去的。那么那是神的这个神国度的王位。啊，大卫的王位的继承关系，啊，这个大概就是，马太福音所记录的特征。那是不是这样？我也没有100%的把握啊，我只是把这些呢介绍给弟兄姊妹。这样，现在11点啊，我们呢，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咱们因为一直下去也比较累，对吧？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3章和第4章，好吗？我们休息一下。